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小时候，我们都盼着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自由了，就不会再受别人的欺负，就有能力解决很多的问题，有能力对抗所有的不公平。可长大以后，别人加给自己的伤害没有变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能够做到公平公义的事情没有增多，反而忧伤、痛苦、难过的事情增加了不知多少倍。自己也成为那个小时候最讨厌的伤害别人的人。有人说啊，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所谓成熟，就是看清成人世界的黑白颠倒、苦难不易，还能擦干眼泪，包扎好伤口，继续勇敢前行。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人人都恨不得戴上深不可测的面具，有着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身段。可主耶稣却教导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否则不能进天国。原来天国的孩子不需要伪装，更不需要金盔铁甲，只需要牢记我们有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父可以依靠。我们只需要活出一个像孩子一样温暖纯真、没有任何伤人戾气、永远有爱的生命。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记载了耶稣向众人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寡妇和不义的官，那么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耶稣就以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个比喻呢，教导众人祷告的重要性。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意思，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反复多遍地说重复的话，或者是举行啊冗长无聊的聚会，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为神而活，要不断地把我们的要求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相信呢，神他会回应我们的祈求。神有时似乎会延迟回应我们，但是这种延迟常常都是有美好的旨意的。我们不可以认为啊是神疏忽或者是不理会我们。当我们恒久祷告时，我们的品格、信心和盼望都会成长。好，比喻中寡妇锲而不舍的坚持，就给那个不义的官带来压力了。他尚且能够因此而被迫的为寡妇伸冤，那么何况是伟大而又慈爱的父神呢？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便可以相信神垂听了我们的呼求。 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呢，经常都到圣殿去祷告，圣殿是他们所敬拜的中心。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56章第7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好，在路加福音18章的9到14节的这个比喻中呢，那个法利赛人到圣殿去，不是为了要向神去祷告，而是要向周围的人去宣扬他自己的好行为。而那个税吏到圣殿去，则是要认罪和求怜悯的。那么自以为义呢，是非常危险的，能够叫人骄傲，叫人蔑视他人，并且拦阻了人和神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呢，应该像那个税吏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呢，要警醒，不要让我们的成功就阻碍了自己和神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第18章所剩下的部分。路加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两个比喻之后呢，接着他就讲述了主耶稣祝福小孩的事迹。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的19章13到15节以及马可福音的10章13到16节都是有记载的，但是只有路加称这些孩子为婴孩。路加福音的18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好，犹太传统上呢，做母亲的通常会在孩子满周岁的时候，抱着孩子到知名的拉比那里去，请求拉比为孩子来祝福。那么这就是当时母亲们所盼望耶稣来去做的事。摸这个字呢，就暗示耶稣按手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在马可福音中，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明了神的国度是属于像小孩子一样的人的。作者马可描写了耶稣抱着小孩，目的呢，就是要强调这一点。路加他就删去了抱这个细节，并非因为他觉得这类事情不宜记载下来。那么更可能的理由就是因为路加想凸显的重点就是小孩子以谦卑和乐意接受的心态来迎接神国度。神的国度呢，只是为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而设立的。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8章第14节经文所记载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孩子没有社会地位，而拉比的时间又很宝贵，门徒不希望主耶稣呢浪费时间去为小孩来祝福。可是主耶稣却说，神的国是属于无名小子的，进去的人完全不靠自己的地位和德行。小孩子可能会主动的寻求主耶稣，主耶稣不愿意大人去拦阻小孩来寻求神。主耶稣对于那些禁止小孩来去见神的大人也是蛮有怜悯的。路加福音17章第2节经文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小孩会跟从你，因为他们信任你。有人可能会说了，但是小孩也有罪性啊。没错，任何人都有罪性，但是小孩子年纪还小，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孩子所能够做的就是认同你的建议，那么这就是小孩的本质。当然小孩呢会长大，思想会逐渐的成熟，会有自己的想法，到那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惹麻烦了。但是在孩子的可塑性还很强的时候，要记得带他们去认识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30节讲述的是主耶稣和年轻的财主谈论10诫中的5个诫命。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的19章的16到30节马可福音的10章17到31节中都是有记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这里呢，就记录了主耶稣和年轻财主的这一段对话。路加福音18:18-19，经文记载，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好，主耶稣在引导这个年轻人，帮助他看到基督的良善，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神。主耶稣就劝这个官来去跟随主，希望他能够像门徒一样的来去跟从主。主耶稣期待这个人对自己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正如西门彼得在马太福音的16:16他所说的那样，路加福音18:20-22，经文记载，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主耶稣和这个年轻的财主谈到十诫的第二个部分，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诫命的第一部分呢，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年轻的财主做到了诫命的第二部分，但是他无法达到诫命的第一部分。这个年轻人需要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这正是他所缺少的。财富成为这个年轻财主和神之间的拦阻，律法定他为有罪，财富对他来说是一个绊脚石。一个人不可能靠着财富或者是任何人为的方式而进到天国的，只有神能够使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么也只有神能够使人重生。好，路加福音18:23-30经文记载，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就算这个年轻财主在生命上有欠缺，而且不愿意放弃财富，主耶稣呢还是爱他。财富呢就成为他和主耶稣之间的障碍了。如果这个年轻的财主选择跟从主耶稣的话，他就得自觉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要舍弃世上的荣华富贵。那么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马太福音19:22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这个年轻的财主他是谁呢？我不知道，你我都可能是像他一样。那么他后来有跟从主吗？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故事到此就停止了，圣经没有给出后续的记载。我希望他有。那么试问，你愿意跟从主吗？主耶稣爱你。好，路加福音的18:31-34，经文记载，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好，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接续路加福音的9:22-27以及9:43-45之后第三次预言自己即将受苦、受死和复活。可是呢，门徒一样也不懂得。耶稣在复活之后呢，才向他们去讲解明白。路加福音的24:27经文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24:45经文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那么接下来路加就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故事。主耶稣在进到耶利哥城时医治了一个瞎子。那么在看这个事件之前呢，我要先提一件事情。有些反对圣经的人说了，在这里有矛盾呢，因为马太福音说有两个瞎子，但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只提到一个。好，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指的是主耶稣离开耶利哥城之后的医治事工。两个瞎子其中一个呢，名叫巴迪买，比较积极，他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马可福音10:46清楚提到这个瞎子。而在路加福音的18:40-43就讲到主耶稣的医治呢，是发生在进入耶利哥城之前的。这个瞎子呢，也用一般常见的称呼，他称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好，路加福音18:35-37经文记载，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好，这个瞎子称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表示他承认主耶稣有君王的身份，他也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呢，要他安静下来不说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对主耶稣呢有极大的信心。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呢，就显出了主耶稣温柔以及怜悯人的一面。路加福音18:38-43经文记载，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瞎子在得到医治之后呢，用他健全的眼睛就跟随了主耶稣。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呢，他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主耶稣就死在了十字架上。今天很多人虽然是有健全的视力，但却看不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也看不到十字架上的救赎和他们的人生以及与罪的赦免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如果你还看不清楚，那么请你再留意关注身边的人或者是事，并且仔细地想一想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那么接下来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在主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主耶稣他经过了耶利哥城。路加福音的19:1经文记载，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好，路加就告诉我们说了，主耶稣去过撒玛利亚，当主离开撒玛利亚时就往耶路撒冷走去，在半途中离开这条犹太人所常走的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去耶利哥来救一个罪人。在耶利哥有个罪人要悔改，主耶稣要去寻找他。 如果你忽视了这段经文，那么就会漏掉整个信息了。神曾经把耶利哥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并且说重建这个城市的人必受咒诅。在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人重修耶利哥，结果呢，咒诅就临到他的全家。在主耶稣的时代，这个城就像休闲旅游区一样，很多人来这里度假，那么税吏呢也在这里。税吏就像现代的黑帮分子一样，他们收税，但是没有人喜欢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那么同样主耶稣也进入了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停在这里，而是要为罪人去舍命的。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唯一的使命。这个极重要的真理就反映在一件事实上，就是主耶稣进了耶利哥，经过耶利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一部分内容。好，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二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纯洁。撒该一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对一个税吏来说，这真是有点讽刺的。这时呢，撒该正要做决定了，是否继续的效忠罗马政府呢？身为税吏，他必须把所收到的税呢上缴国库，当然他收的比他上缴的还多，因此他就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了。撒该是税吏，他可能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所记载的那个远远的站在外边垂着胸的税吏。他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撒该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他渴望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想要回头。撒该是一个财主，靠着他的职业就捞了很多钱。当他去向人们去收税的时候，如果寡妇付不起，他会把这个寡妇呢赶出房子。如果有人付的税不足，那么他会当场要求对方用抵押品来去清偿。他讹诈了很多人的财物。这个税吏呢就发现世上的财富无法满足他的心，他想回头，他想重新开始。他正走在一条单向的不归路上，似乎没有可能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知道撒该渴望得到神的怜悯，主耶稣进耶利哥城呢，就是为了要帮助并且得到撒该，然后呢，才继续的走向十字架救恩的道路。好，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三节经文记载，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好，经文说，所以他不得看见。撒该他是一个矮子，他有眼睛，但是呢，他的眼睛离地面太近了，他看不到耶稣。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四节经文记载，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好，桑树的树皮呢是光滑的，要爬到桑树的顶端，这是不容易的。撒该就使劲儿的爬到桑树的顶端啊，稳稳地坐在树枝上，藏身在茂密的叶子当中，他就静静地等候主耶稣的经过。主耶稣知道撒该在树上，所以主耶稣经过耶利哥呢，就是要去找他。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好，当主耶稣抬头往桑树一看，他就看见撒该了，就叫他赶快的下来。这似乎是对他说，撒该为了看我竟然跑到树上去了，可不容易吧。这个可怜的家伙好不容易的才爬到树上，还好呢，要下来并不困难。主耶稣对他说，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看，主耶稣竟然和一个税吏一块回家。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好，撒该他真是开心的，但是众人呢却在窃窃私语。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一群多嘴的观众。他们说，主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了。不知过了多久， 主耶稣在和撒该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呢，他们把门给关起来，群众在外边不停地在说着闲话，没有人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忽然门打开了，撒该站在那里了。路加福音19章第8节经文记载，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看，撒该他改变了，他承认勒索了穷人，并且答应呢，要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他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19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看，救恩就临到一切相信的人，而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贵贱。犹太人就以为了，啊，只有遵守律法才配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这是对旧约教训的一个的误解。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又结出信心果子的人。撒该他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天国的信息以及神的救恩，所以呢，他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小孩子容易满足，少有成年人的诡诈，虽然稚嫩软弱，却总能用天真无邪的信靠依赖治愈人心。上帝要我们做回小孩子，除了这符合天国的特质以外，也无非是要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还能看到一些希望的亮光。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9章11节至48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